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，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，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今天无尽恩典，蔡伯恩牧师为我们揭穿关于信心的最大谎言。
但以理不单向我们展示历史的细节，更重要的是他向我们展示福音的信息，如何一步步向神的子民显明。他指出一个关于信心的最大的谎言，就算今天都有很多人轻易的相信。这个最大的谎言是什么呢？就是只要有大信心，就什么问题都没有。
欢迎收听蔡伯恩牧师的《无尽恩典》节目。对了，牧师，只要我们看看圣经中的英雄人物，或者是身边的信徒，他们对神有坚定的信心，仍然经历苦难，就知道这是个谎言了。
是的，你刚才说的很对。从但以理的一生，这个信心伟人的一生，我们看见他经历困难重重。老实说，是没有人可以对痛苦免疫的。在但以理少年时期，犹大国土被外敌入侵，他被俘虏到巴比伦，他一生被卷入异教王朝的政治漩涡，面对一代又一代王朝的更替，但他仍然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，对神尽忠。就算他在异象中看到自己的同胞将承受更多的苦难，他对神的信心仍然坚定。
我们不要忘记，虽然邪恶当道，但神美好的计划终必成就。
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，邪恶将被消灭，最后的决定权在神手中。神以非凡的形式向我们展示邪恶势力的下场，宣告说，你有绝对相信我的理由，因为我知道邪恶的尺度，也知道它的结局。在事情出现前好几百年，神已经在预言里显示了邪恶的尺度。他说，以色列不会再次站起来，不会再得到荣耀，但希腊的王亚历山大却冒起得极快，手握权力。不过很快，不出33年就被折断，被他四个将军瓜分土地。至于他离世后的邪恶力量维持多久，圣经具体告诉我们，请听我读但以理书第8章26节所说2300日的异象是真的。我们再返回第14节，天使对但以理说，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。2300日，2300个早晨还有晚上，邪恶的脚面貌凶恶，能解开一切谜语的邪恶的脚将挥之不去，每一句话都会应验。面貌凶恶的脚是指安提阿克伊比凡尼，他铸造硬币，把自己的面貌刻在硬币上。在硬币的另外一面呢，就写着安提阿克神伊比凡尼。哇，他称自己为神，与公义的神平等，又称自己与以色列的大祭司是平等的，并且还把大祭司给杀了。他面貌凶恶，诡计多端。安提阿克认为自己能够辨别未来，他可以借着东方的神秘宗教发现比神更深入的奥秘。不过别忘记，圣经预言他只有2300天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 原来是指他杀死了大祭司2300天之后病死，大概是6年多。几个世纪以前，神已经量度了他的寿命。25节清楚指出，这只脚必然毁灭，却非因人手而灭亡。听众朋友，你明白其中的意思吗？经文说，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，心里自高自大，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，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君，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。这不仅仅是邪恶的尺度，而是邪恶的结局。尼布甲尼撒王兴起衰败，伯沙撒王兴起衰败，大力乌王兴起衰败，古列王兴起衰败，马代人和波斯人也兴起衰败。希腊王朝经过亚历山大大帝之后，国土被瓜分，曾经兴盛却快速的没落。好了，终于到了安提阿克伊比凡尼，圣经预言他必然毁灭，不是因为军事势力，也不是出于人手。这个把猪放在祭坛上，又把宙斯放在圣殿里的王，他发生了罕见的意外，他从战车上掉了下来，他受了重伤，多根骨头断裂，伤口开始溃烂，受到了蛆的感染，浑身散发着恶臭的气味，连士兵都不想站在他身边，他完全的破碎，但这不是出于人手。神提醒我们，邪恶有他的限度，神知道他的结局，神会在最正确和适合的时候毁灭他。神说，我掌管一切，虽然邪恶当道，但我知道他的限度，更知道他的结局。朋友，如果你是但以理，听到神对你说这一番话，你会有什么反应呢？很高兴，觉得是好消息吗？不过请注意，但以理说的是一个数百年以后才发生的预言，这意味着在邪恶结束之前，很多人已经承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伤害。因此但以理在第27节说，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，病了数日，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务。我因这异象惊奇，却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。他的心里大概想，神啊，你为什么不马上处理呢？你为什么要我们等待那么久呢？我们在受苦，我对你给我的这个意象感到震惊。但以理向我们揭穿一个大谎言，甚至到今天仍然有很多人相信这个谎言，那就是只要大有信心，就什么问题都没有。难道但以理没有信心吗？当然不是，他信心坚定，果敢地采取信心的行动，更凭着信心看见几个世纪的历史在他眼前展现。可是朋友，他身处的仍然是一个残破堕落的世界，他必须挣扎生存，他的百姓也必须挣扎生存，面对种种可怕的事情。在但以理身上，我们明白了一个真理，有大信心并不代表一切就顺利平安。你不要相信这个大谎言是骗人的，以为有信心就会对痛苦和困难免疫。这是一个残破堕落的世界啊，邪恶有它一定的势力，虽然不是绝对的势力，我们凭信心在堕落的世界生活，会遇到种种的问题。不过信心使我们看见问题的背景，直到神选择的适当时机，苦难就会得到解决。为什么我们对信心要有正确的认识呢？因为面对苦难都需要怀抱真正的信心，如同但以理面对苦难一样。这让我想起东尼史劳的见证，他是乔治布什总统的新闻秘书，他也是一位基督徒。总统在位的时候，东尼患上了癌症末期，死的时候才53岁，留下3个年幼的孩子。当他进入政治舞台的时候，他写了一篇文章， 深刻地反省基督徒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所信仰的神的本质。他这样说，我们希望生活简单平顺，只要眼睛可以看到，尽可能走平坦的路。可是神喜欢越野赛，他挑战我们走曲折崎岖的路，又把我们放在难以忍受和理解的困境中，但我们不会因此否认神。当医生告诉我我得了癌症，我自然的反应就是祈求神医治，使我痊愈，希望他像圣诞老人一样送给我一份大大的礼物。我们会求神说，亲爱的主啊，求你消灭所有的癌细胞，使我的生活恢复正常简单。但是我耳边听到的声音对我说，东尼，你是我呼召的人，我对你的生命有完美的计划。面对严重的疾病，你的困惑使你更接近我，更接近你所爱的人，更接近生命最重大的意义，其他的东西反而显得空洞，微不足道了。东尼史劳继续说，你进入死亡笼罩的幽谷那一刻，一切都改变了。你发现基督教并不是琐碎的、被动的、软弱无力的信仰，而是大胆、冒险、令人惊喜、叫人得胜、使我们看见神的信仰。我们一次又一次明白，我们的生命不单是我们的，是有神的目的和计划。神希望我们把他的爱与人分享，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分享神的爱。不认识神的人面对人生的困局往往感到绝望，我们要告诉他们，虽然邪恶当道，人生苦难重重，神仍然掌管我们的生命，他是最后的决策者。因此我们寻找到盼望和毅力，也愿意与人分享。世上虽然有苦难，然而添加的盼望更为真实，我们的人生是有目标的。东尼史劳继续补充说，神没有应许明天，不过他应许充满爱的永恒生命，是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。为了那些处于疾病阵痛的人，神赐下应许，让其他人可以体验到永恒的真理。我们会面对未来的风暴，也需要渡过难关。神透过试炼邀请我们做出选择，你相信吗？或许不信。面对考验，我问自己，我信吗？还是不信？不管我们身处什么地方，不管我们做什么，也不管我们是如何的脆弱和恐惧，每个人每一天都面对信心的挑战。我们要相信自己在永生神的手中。世上的痛苦只是短暂，困难及邪恶的势力、可怕的意外，有一天都会成为过去。但是神不改变，永恒也不改变。永恒的真实是何等的宝贵，神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，爱我们的神一直带领我们，所以我们的心得到坚固，可以面对种种艰难痛苦的挑战。东尼史劳继续说，但以理提醒我们有一个伟大的计划，就是说整个人类的历史展现在我们眼前，我们知道神掌握历史和其中的一切细节，他进入我们的世界，没有任何人任何事不包括在他的计划内，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美好的计划。各位朋友，我们不是随便被拣选的公羊，是有目的的。神要为他福音的缘故使用我们，让我们配合他的计划，成就他的心意。我们不要听信谎言，以为有信心的人就不会遇上困难和挫折。从刚才的经文我们知道，但以理生病了，但仍然起来为王办事。原来在试炼中流出的眼泪是信心的眼泪，是我们深入信仰的根源，并且滋养我们的心灵，也滋养爱我们的人的心。属神的人一次又一次经历神借着苦难彰显的大爱，明白吗？神借着苦难强化我们的信心，在我们心中，我们晓得 今天面对的邪恶最后并没有决策权，不能够左右我们的人生。你听过毕晓文这个名字吗？他是霍氏新闻的主播，他也是一个基督徒，他信仰认真，但是当他做主播期间遇到了人生最大的考验。有人以为他会因此放弃信仰，但是对于相信神计划的人来说，逆境只会使他变得更坚强。有一位比我更丰富经验的牧师詹姆士麦当劳，在某次聚会的时候对我说，以我几十年宣教的经验，当神带领某人相信他的时候，那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。他说，不同的人因为不同的理由寻求神，不过作为牧师，很多人寻求神的人向我表示，他们一向生活顺利，人生的道路平坦，可是突然间发生了意外，眼见一块大石头从天而降，压到他们身上。詹姆士说，哇，这种例子他见得太多了。面对艰难，你以为人们会说什么呢？哦，不，我不需要神。还是我需要神呢？那些人开始寻找神，表示需要神。人生无常，一块大石头从天而降，压在你身上，实在叫你来不及反应，你害怕极了。或许你的家人出了意外，又或许是你染上了恶习，婚姻出了问题。总之，大石头几乎把你压死。你不要忘了，神仍然爱你，仍然对你的人生有一个完美的计划。他不希望吓跑你，而是希望你奔向他，投靠他，寻求他的帮助。好，毕晓文这位新闻主播，他最致命的石头莫过于他的儿子辛蒂自杀死了。他接受访问的时候说，我在华盛顿长大，在圣宾尼斯学校接受了九年教育，这是一所教会学校，我受了洗，但不常参加教会。突然间苦难临到，我的儿子死了。当人面对打击的时候，往往思想自己到底相信什么，而我发现我一直相信神，而且深信神会拯救我。毕晓文又说，我向人表示神会拯救我，我每天都在等电话的铃声响起，希望拿起电话对方会说，晓文，是我，我是你的神。可是神没有打电话给我。难道我的儿子还有我的家人以及我不配得到神的看顾吗？我需要神给我一个解释。毕晓文继续分享他的经历，他说，但是在这件事上，我感到越来越接近神，越来越接近基督，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，这似乎相当矛盾。我一直抗拒神，但剩下来的对神一点点的信心，使我感觉神的爱。我越来越亲近基督，这是从来没有的事。当所有似乎重要的事情都被剥夺时，神最重要。生命留下的空虚被神的真实填满。朋友，神在毕晓文身上行了奇事。虽然他没有接到神的电话，但他收到了神的信，他收到了慰问信、祈祷卡片、鼓励他的邮件，总共有973封。毕晓文这样形容，这是一个神迹，我感到平安稳妥，受到那么多人的支持和爱戴。虽然我陷于极大的痛苦，但手上捧着这973封信，我不能不向神献上感恩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在我的生命里。朋友，有不少受痛苦的人经历痛苦却收不到973封信，不过你们也有66封信啊，就是圣经66卷神写给你的情书啊，从永恒，从天家，从他内心的深处，神重复地向你保证，在我眼中你十分重要，我差我的儿子来世上就是为了拯救你，我看见你受苦，也清楚发生在你身上的大小事情，我仍然对你有计划，我爱你，希望你与人分享我对你的这一份爱，那么你与这些人就可以永远的 与我同在。朋友，即使在艰难的事上，神也呼召你，因为他知道邪恶的限度和邪恶的结局。他呼召你和我告诉别人耶稣基督的好消息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未来有盼望，推动我们与人分享耶稣基督的好消息。听众朋友，您收听的节目是无尽恩典，蔡伯恩牧师带领我们查考但以理书第八章。在苦难的炉火中，福音永恒的更新是最明显和强大的力量，但以理的一生就是最好的见证。蔡牧师，毕小文见证经历最深痛苦的时候，感到与神十分的接近。很多弟兄姐妹都会有相同的经历。为什么试炼会强化信心，加深我们的信仰呢？
是的，我知道你也曾经历过十分不容易的一段日子，是吗？
是的，感谢主带领我们经过苦难。
我为你感谢神，为你的信心赞美主。
是的，是神的带领。
不过我们总是会问主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在我身上呢？记得我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我的家人遭遇和受到的伤害。我的弟弟被捕下狱，下在监牢里。我的儿女在生育孩子的事上受到冲击。但稀奇的是，当主带你走入低谷的时候，你小时候死记硬背的经文和诗歌就变得十分重要了。例如，我的神是真实的，即使在困难的时候我也信任他，除他以外我还可以信靠谁呢？这个世界使我失望，但我有一位超越世界的救主给我盼望。这些信念绝对能够引起共鸣，特别是对于面对困难的人来说会带来力量。神是多么的伟大和奇妙啊，他超越我们的痛苦，也预备我们面对痛苦。
说得好，
我们在痛苦中仍然信靠他。你刚才问为什么试炼会强化信心，导致信仰的深化呢？因为试炼使你明白你不能再依靠自己了，你完全没有能力承担。如果你患上了癌症，难道你能够靠自己杀掉癌细胞吗？
牧师，你指出了事实。
记得我弟弟被抓去坐牢的时候，我感到十分的无助。我祷告说，主啊，你有超越一切的能力，而且我相信你的承诺和应许，借着困难你会使我们得益处。当没有任何人或事可以依靠的时候，我唯有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。圣经的应许变得十分宝贵，世界给我们的应许变得相当的虚空。原来金钱不能带来快乐，如果你以为得到某人或与某人攀上的关系你就会满足，然而最后我们发现都是虚空。我们开始寻找超越世界的应许，发现自己真正的需要及追求永恒的决心。神往往借着艰难险阻把我们的心意扭曲，转而仰望永恒。
永恒固然宝贵，但是我们可以祈求神医治我们这个短暂存留的身体吗？
当然可以，他愿意医治我们，医治他儿女的身体。圣经也有记载，有的时候我们误解神，以为他只是一个手指灵巧的医生，他会回应我们所有的要求。是的，神医治病人，可是并不是每一个病人都得到他的医治。有人说神总是医治他的儿女，我会回答说不错， 神总是医治他的儿女，但不限于在这个世界上的。换句话说，或许今天他医治了我们，或许是在永恒里，当我们与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完全的医治我们。如果神现在医治好我们的病，我们还是会变老的，还是会再生病的。
的确是这样。
可是当我们与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得到完全的医治，我们得到真实的、彻底的、完全的医治。这位使人痊愈的神永远与他的儿女同在。
谢谢牧师分享了这么美好的信息，谢谢您。
在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，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，我等候愿能摸着你的心意，未来的路愿走在你旨意中，献上我最爱，在祭坛前不带走，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，我的人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，主与我同在，我的人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，向标杆直奔，我的人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，到最终奖赏，我的人生在你手中，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。在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，我才明白
如果听众朋友错过了我们今天的节目，或者是带领查考但以理书的其他内容，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参考相关的资讯。我们的使命是传扬改变生命的福音，福音是好消息，告诉你神爱你，就算你经历人生的困难危险，他都会带领和保守你。对于今天的节目，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，欢迎你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，请您注明无尽恩典。我是芳华，诚意的邀请您下次同一时间收听无尽恩典节目。蔡牧师会继续带领我们查考神的话语。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